没有讲完的，你都很快的就把它结束吧。所以请帮我们打到第六课的第十五题吧。我就不问你们了，我就直接给你们提一下，应该你们上网也可以看到啊，这个解释的部分，但是我就很快的提一下。如果有有一些地方如果想问我都会问你的啊。第十五题，为什么摩西的律法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那么以命偿命，这都是很明显的摩西五经里的教训啊。那主耶稣却说，古人这样说，对古人说，但主耶稣却不赞同，不要我们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命偿命啊。这是犹太人越来越误用摩西当时所定的这些法律。摩西绝不是鼓励人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慢慢的就变成这样做是很应该的。有人打你一颗牙，你就打还他一颗牙，打伤一只眼就打伤他一只眼，变成是很正常的应该做的，不做反而不正常。那当时摩西这样定，因为两三百万人出埃及在旷野已经发生争斗的事情，争斗的结果真的有人把对方打掉一颗牙，可是没有好的规范，那对方就跑来打他两颗牙，然后再回报可能打三颗牙，这样打下去就变成做法官审判的就没有标准。但摩西要做一个审判官，当时需要有法律的一种标准，你打一颗牙，审判的时候打完一颗牙，这样就平了。可是不是鼓励，不是必须，如果你被人打掉一颗牙，耶稣就把神的心意讲出来，我们要为仇敌祷告，我们要不向恶人作对，所以这是心态的问题了。如果是纯报复的心，纯要自己使这个事情能够很公平而自己处理，那甚至处理是不公平的。那么主耶稣在这边特别强调，心态不是报复，乃是饶恕，乃是为仇敌祷告，为逼迫的祷告。 OK， 十五题结束了。那十六题，主耶稣说不要跟恶人作对，基督徒那么如果做警察怎么办，做法官怎么办？那在这个我们知道又是心态的问题。警察抓恶人，法官判他的刑，是出于帮助恶人改过自新，不要再作恶，免得没有作恶的人受害。所以警察法官正常的心态，他是为国家执法，是要让恶人改正，是要保护没有作恶的人，不敢说是善人，没有作恶的人这他不是要跟恶人作对，乃是要帮助恶人。那这是种心态啊。那么因为在国家法律之下，也是神所给的护善罚恶的一种责任。我们晓得为这个缘故，马丁路德就想出了所谓两种身份的一种说法，就是基督徒在教会属灵身份之下，我们实行登山宝训， 里面的教训，在社会属事身份的责任下，我们执行公务，这样的说法就比较麻烦啊。现在没有人继续到马丁路德基督徒两种身份，当你在教会里用登山宝训的原则，当你在社会上用世俗职分的一种角色做事，因为这个是很不容易。比方说，如果这个基督徒犯了法，这个法官也是基督徒，警察也是基督徒，我们面对的问题就麻烦了。当警察去抓这个基督徒犯法的，到底他照登山宝训还是照世俗法律啊，就难处理了啊。所以这个分法不理想，再加上呢，马丁路德活的在那个时候，欧洲德国全是基督教国家，整个文化思想背景所定的法律是合于圣经原则。如果活在完全没有圣经思想背景的地区，这样的法律会跟本身就跟圣经违反的时候，比方说在回教世界娶四个妻子是合法，但是按基督教境界里面呢是不合。那么这样的一种人说到世俗法律，你怎么处理一些事情，照教会的法律，教会的生活，所以很多麻烦。那比较没有开化的地方还可以杀人献祭，这种法律当然是现在慢慢越来越少了。举个例，所以表示说马丁路德用两种国民身份，你在教会用登山宝训，在社会用国家法律，在你的职份上，
连今天的路德宗、信义宗都没有这样做了所以基督徒重要是我们的心态啊，真正是活在神面前啊。你做警察，你是为了帮助恶人；你做法官，要改正恶人，保护良善啊！我们是爱心，但是必须要执法啊！这个问题要讨论也是很多的啊，又没有时间了啊！要讨论，看看以后有没有时间再讨论哈。第十七题了，打右脸转左脸的例子哈。现在请问主耶稣有没有被打过脸？那他有没有转另外一边的脸？保罗有没有被打过脸？有没有转另外一边的脸？啊，这个答案很简单，先你们请你们回答，答案有还是没有？不是没有，是没有被打还是没有转？
没有转。
OK， 有被打没有转，答对了哈。这个啊，你去读圣经里面就很清楚啊，大祭司的仆人打耶稣的脸，耶稣没有转给他打。大祭司仆人打保罗脸，保罗那可没那么好欺负啊。保罗说，上帝要打你啊，你凭什么打我啊？你坐按法律坐堂，你怎么可以打人啊？那么都没转，那为什么啊？那这个就要想一想啊，因为这个牵连到下面的问题。如果我打你的脸，请问你转不转？这个赵望笑这么开心，我等下打你，你转不转？不转啊。不转有没有圣经根据啊？
有啊。
不，主耶稣，你是主耶稣啊，你不是啊。那就为什么你有什么圣经根据有人打你你不转啊？但当然有一点根据。那从主耶稣保罗身上啊，我们原则可以推出来，就是当一个真理与众人有关啊，那必须为这个真理站住啊。 为真理坚持而不屈服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若说得不对，你告诉我哪里说得不对。那耶稣到地上是为了把神的真理福音带来，他宣扬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宣扬人子必须上耶路撒冷受害被杀，然后死里复活。所以他就把福音要实现，他是来救世人的福音，在地上传讲，天国近了，要悔改信福音。如果为这个缘故，他们要定耶稣的罪嘛？啊，就是想办法让耶稣好像否认了，好，我不是带福音来，我也不是神的儿子，我也不是要拯救世人。那主耶稣就变成不为真理站住，他必须为真理站住。所以他问他，你为什么打我？我哪里讲的不对？你提出来啊。那主耶稣都是对的嘛，所以主耶稣不转。如果你自己为了家里那个水沟跟隔壁搞不清楚哈，隔壁跟你吵架打你一巴，请问你能不能用这个真理去？这个很难讲哈，说不定你是很有道理的哈。但是呢，这是原则，保罗也是一样嘛。保罗为什么不转？因为他在审判的时候，他就是到处传福音，他没有犯错啊。他没有得罪任何人，他没有违背任何法律啊，他就是传讲耶稣的福音啊，以后被抓起来，被诬告啊，他就是，所以保罗被关啊，那他必须要讲我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你们打我，你们为什么打我啊？这个不按法律正常进行，啊，所以很安全的，如果你去传福音啊，为福音的缘故，你受逼迫，有人打你右脸，你可以不转左脸。人家问你有没有圣经根据，有啊，就读给他听啊。如果为你自己的鸡毛蒜皮小事啊，你这个跟人家争执，然后被打一下，最好转左脸给他打，让他炭火堆他的头上，使他自己羞愧。来跟你道歉，然后他转脸给你打啊，那是最好的结果，希望如此啊。啊，等一下我要打你的话，当然我就已经是不合理了，我不会打你啊。OK， 这是一个原则啊。我们登山宝训很多是注重我们内心的反应啊，态度。再来，当时外衣很特别啊，耶稣说有人要你的里衣，把外衣都给他，因为古时候去外面走行走旅行也好啊，出差也好，办事也好，买卖也好，这个外衣常常就当作棉被来盖，晚上或者是毯子来盖啊，所以外衣是一个很重要的物品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有人要你的里衣，你连很宝贵很重要外衣都给他，就是很慷慨很大方的一种气度啊和美德。当然这个要慢慢的啊，我这边已经有了。 OK， 再下面一题啊，我快一点把这个上礼拜结束。有人强迫走一里走两里，当时候的背景呢，罗马军人有特权啊，他有很多行李啊，看到一个人路人就有权要他抬一里，这是不合理的这个法律啊。罗马政府优待当时罗马军人啊，那么我们就好陪你走两里啊，就多一点显明我们是啊有爱心去帮助人，这是主耶稣教我们的了哈。这种情景可以啊，就是除了规定的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多做一点，那么这个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下面二十题，主耶稣 OK， 好，谢谢啊。主耶稣说求就给啊，借不拒绝，求就给。那圣经里面有没有例子是求了不给的？甚至 向神求，神也不给，啊，所以求就给也是有它的一些限制。那么很明显，求不给的，啊，比方说，在这个雅各书那里提到，我们啊求妄求神不给的，啊，你妄求浪费在你的宴乐中，神不给，哦，妄求你进食祷告中乐透，你进食一个月也不给啊，进食三个月，我想上帝也不一定会给你啊。那这样子都进食三个月，那就不知道给谁了哈，啊。所以妄求上帝不给的啊。还有呢，错误的求，误求啊。因为圣经啊，我们到了这一刻，或者其他经文也有讲，如果一个儿子向父亲求石头，求饼当然不给石头了，你求鱼不给你蛇，如果你求蛇呢，如果你求蝎子呢，天上的父把好东西给儿女，地上的父亲也把好东西给孩子啊，但是坏东西，这个儿子一天到晚跟你要刀子，好，那这个爸爸大概不会给啊，除非他去什么野外去打猎哈，啊，那你就给他刀子了。平常刀子要很小心，不能这么石头、蛇、蝎子，所以这种圣经上也说不是求就给的啊，你求了还是不给。那有的时候连求神医治，神都没有照我们的期望啊。最明显的保罗身上那根刺啊，他三次祷告求主拿去，结果主也没拿去啊，不是求就给。那主耶稣克西马尼园求父把杯拿去吧，若是可行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父的意思啊。那圣经还有更奇怪的求，求死啊，考你们谁求过死啊？啊，约拿求过死，还有更有名的了，谁啊？哎，摩西也求过死，还有谁啊？以利亚。我们求过没？大概没有哈，我们还想活。但是这些有名的人求死啊，摩西求死，以利亚求死啊，约拿求死，那上帝给他们死了没？当然最后老都会死了哈，就是不是求就给你了嘛，你求死啊，上帝不让你死，所以他们还要继续做他们的工作啊。好了，那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啊，主耶稣讲这话是强调我们连续那些真的有需要的人啊，你若有能力，你若有啊机会，应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啊。好，那么再来，我们怎么能做到爱仇敌、为仇敌祷告，而达到向天父的完全？这是主耶稣最后的期望了，怎么能呢？啊，那照靠自己当然不能啊，所以我们需要有天父的生命在里头，然后不断的活出来，越活才能越完全。怎么能有天父的生命呢？所以主耶稣登山宝训第一句话就提到了，什么人有福了？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。那么天国是他们的，也就是他们与神有关联了，他们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他们就得到神的国、神的义，他们哀痛为自己的罪，温柔向神柔顺，饥渴慕义，寻求神所赐的义，神就会在基督里弥赛亚的来到，把生命给我们，把义给我们，神的生命，然后神的国临到。我们一再强调，神的国就是神借他儿子主耶稣在我们心里作王。当在我们心中作王，我们就能够活出神的生命出来，越活越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那么法利赛人的义 重在字面啊，我们从内心而活出来，越丰盛越完美，你一定就是向天父的完全啊。那我们今生都向这个方向努力啊，所以一生记住，尊主耶稣为大，跟从主耶稣基督，顺从主，他一定会改变我们，来越来越达到完全的境界。OK， 那么这个结束了哈。那么应用部分我就不要讲了啊，下面的应用部分请你们自己回家去读啊。这个啊，应用部分可能一两个吧，就说一下哈。啊，第二点，不可杀人。基督徒当军人啊，这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啊。我记得在讲道时候跟你们讲过啊。有一些教派坚持不可杀人，那包括军人打仗要杀人啊，所以拒绝当兵，拒绝国家的这个规条啊，不去当兵。考你们，什么教派最明显的？啊 ，OK， 阿米什是那个大教派里面的一个小单位啊。一般说起来比较更扩大的一个范围啊，门诺会，对了，门诺会，这个 Mennonites 啊，门诺会是当初重洗派兴起的时候，门诺是最要紧的领袖之一，所以产生门诺会。不过门诺会啊，慢慢的有很多跟一般社会生活协调了，所以门诺会你要是外面看也看不出这是有特殊现象啊，房子住的也差不多，也用电灯，也用汽车，什么都跟外面教会都差不多了，以至于里面过了差不多100年了，另外一个领袖啊，这个领袖呢就是阿米什的这个产生啊，他就带领一批人变成更严格的改革派，更严格的积极的这个啊保守生活，那就变成阿米什啊。所以阿米什现在是很特殊的了，他们这个算是特点。门诺会的基本原则不当兵的，拒绝当兵啊。可是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啊，台湾一定要当兵的嘛，不当兵你就去坐牢啊，这是政府要抓你的了哈。那不当兵，所以我就，因为我有一个学生啊，在门诺会里面坐蛮高位置的啊。有一天跟他聊天，我说你到底怎么在这个门诺会里面坐这么高的位置？你怎么教导你们的会众啊？你们当不当兵啊？他说啊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，必须要当兵，但是我们想尽办法当。要当兵，当卫生兵，你们听过没有啊？去争取卫生兵，卫生兵就是在厨房里面烧饭了哈，在医院里面去照顾啊。当然他有一点这方面的背景嘛。那或者呢，做文书，做这种啊，反正是服务工作，不要去打仗啊。我说哦，那你们万一没有这种机会怎么办呢？如果没有机会，必须要上。葬产怎么办呢？好，我就问他说：“我们另外一套，必须上葬场的人啊，一律向天开枪啊，把敌人吓跑，不打敌人。这是真的，你们不信去问门诺会的高级长官啊，他这样回答我。哎呀，我说这个是很特别啊，那到时候前线都是向天开枪啊，吓敌人，把敌人吓住就好。”那万一敌人打你怎么办呢？哈，这个就是很复杂的问题啊，所以他们在美国的话，尽量就不当兵了，这是啊，这里是募兵制嘛，所以呢就不要当兵。除了门诺会，耶和华见证人会也是一样啊，他们也是拒绝当兵，所以在美国政府来说，他比较了解了哪一个教派啊，什么样子的啊，他就知道这个状况啊。那么在其他地方呢，就是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向天开枪了哈。 OK， 那这个哦，第三题啊，如果你心中不肯跟你对头和好，你能安心参加主日崇拜吗？今天各位都来了啊，还是你应该去主日崇拜吗？应该怎么办？这个主耶稣教训我们上次讲过了嘛，是你得罪别人要去跟别人和好，还是别人得罪你你要跟别人和好，哪一种啊？两样都要啊。我得罪了别人，那当然要去和好了，别人得罪我，我要去和好。上次讲过了，理由是什么？因为一个巴掌啊还不响啊。那这是主耶稣讲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讲到后面说，你若有一文钱没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会吵到结果啊，大概他100文，你几文啊？没听懂啊？他欠你100文，你欠他几文啊？大概一文钱，就是这主耶稣讲的嘛。因为这整个事件讲下来，讲到最后是你一文钱没还清都不行。所以两个会吵会吵啊，可能你总有一文钱让他不高兴了啊。那么他即使欠了你100文，我们还要为这一文钱去想办法跟他和好，这是很高的标准了。我们活不出来，你就去好好祷告啊。祷告还没活出来怎么办？去进食祷告，你们进不进食的？也不回答哈，真的要好好学习祷告啊！等一下我们就要讲禁食了嘛，这是第七课里面啊。我们真的要学习这个真理很高，所以登山宝训呢，那有的人就说：“哎呀，这是不可能的伦理，谁能做到呢？”谁也做不到。所以登山宝训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是不可能伦理，请各位回答：登山宝训目的是什么？都不答啊，尽量做到，那永远做不到。所以啊，就产生一种学说啊，那就是登山宝训的目的就是带人悔改认罪信耶稣嘛啊。登山宝训的目的不是要你去行，是要你去悔改。好，再考你们，这样的说法曾经是哪一个大教派的主流思想？我给你们那么多讲义，你们从来都不读，我就证明了哈。这以前给你们，你们回去找找那个什么前面那么多的，在网上，这里没有啊，这边讲义上没有，就是网上不是有，网上怎么上网啊？这个谁？请你等一下说明一下哈，网上都有这些资料啊。讲登山宝训是这么多不同学派讨论，里面有一派呢，就是说根本不可能了。你去读吧，哪一样你行得出来？那不可能，主耶稣讲了干什么？所以他们这个理论就是让你悔改认罪嘛，知道你是个罪人，知道你根本做不出来。去求神的赦免，求主耶稣宝血洁净啊！好，这一派呢是马丁路德影响下的信义宗路德宗啊，这是前些时候啊，这个大概总是几十年前，还是信义会路德宗的主流思想啊。不过现在也有一点变了。现在的重要的主流思想是靠我们，绝对不能，没有一个能，但靠主耶稣的大能啊是可能，要不可能主耶稣讲这个干什么啊？所以问题就是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能够全力的依靠主耶稣，我们全力的啊顺从主。神的国临到我们，就是主耶稣在我们心里掌权作王。 基督徒更完全的顺从主，尊主为大，就更多经验那更高的义，就是登山宝训里面的伦理啊。但是这是一个动态的，不是一个静态的啊。可能你曾经很好的一段顺从主，却仍有不顺从主的时候啊。那基督徒的成长和稳定，他就是越来越学会无时无刻不顺从主。那你到了保罗书信的讲论，他换一个角度去讲他，那就是随从圣灵，体贴圣灵啊。基督徒时时刻刻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让圣灵担忧，而顺圣灵的引导，你常常就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在圣灵充满能力之下，我们就活出一个美善的人生啊。这样的一种是保罗以后从圣灵工作的角度，登山宝训从主耶稣掌权作王的角度。 OK， 那就渐渐达到天父的完全。好，下面我也很快哈。哦，难题啊，难题快不了啊。不可杀人呐、啊，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坚决反对死刑。他说，既然不可杀人，政府公权力也不可杀人啊。那这个辩论到今天还没有完，不过这个不能用这一节就定案。你们去读旧约，摩西讲不可杀人这一个诫命的上下文啊，去读有没有论到死刑？有啊，你们没有好好读啊。那里好多啊，摩西讲的嘛啊，什么人什么人要拿石头打死啊，什么人什么人要被处死，都有的哈、啊。所以呢，我们面对这个问题啊，你不能用一节圣经去讨论它啊，圣经要从全面的教训去看它。那当然，现在反对死刑最大的一个力量，或者说最多的一种理由，是认为现在的法律判断常常不准。你把一个人判了死刑，过了3年5年，发现更好的证据，不应该判死刑，结果死了啊。这是目前争论里面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啊。今天我们不谈详细的。这个是让你们知道有一种基督徒的学派，根据这一节去强调不可以有死刑啊。那么不可以有死刑，圣经的经文有相当的广的讨论空间啊。比方说罗马书13章，保罗讲到法律的功能啊。罗马书12章要我们以善胜恶，以德报怨啊。仇敌饿了，我们要给他什么？给他吃。仇敌渴了，给他什么？给他喝。没有衣服穿，要送他衣服穿啊。那这样做呢，我们是以善要胜恶，做的结果好像把炭火堆他头上。这个不是用炭火烧它的意思啊，是古代的一种习俗，特别在埃及，当一个人很羞愧啊，对不起另外一个人，要道歉，他就是顶一盘炭火跑他家门口啊，然后跟他道歉，这是一种习俗。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，你用良善去感化他的心，他良心好像被炭火烧一样，他要来跟你道歉啊，你就以善胜恶了。好，这是12章，罗马书12章。12章，万一你再怎么以善待他，胜不了他的恶，他还在恶待你，甚至欺压你，你无法忍受，那就从12章必须进到哪一章？ 十三章，十三章讲什么呢？讲以法治恶，所以罗马书十三章保罗也告诉我们，政府的权柄是什么，法律的权柄是什么，是神所赐的另外一种制度，要管理这个善恶的问题，要处理人间的争执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提到基督徒顺从法律啊，当敬畏的敬畏他，当纳税的去纳税，当做什么做什么。那有人管这个事，就是政府的官员啊。保罗讲一句话很特别，他说这些官员啊，赏善罚恶，不是空空的配什么，配剑啊。古时候官员有剑的嘛，这个剑做什么用呢？剑是很重要的一个权柄啊，有一点像中国古代皇帝派了钦差大臣送他一把什么剑呢、啊？尚方宝剑，可以先什么，先斩后奏啊。那当时官员佩剑，那罗马官员嘛，管这么大的帝国，那一些叛乱，那一些在这个管制下不听的啊，他真的可以拔出剑，可以先斩后奏啊。所以这个不是空空佩剑呢，这一句讨论就很多了。那如果罗马书十三章那里提到这些官员是有这种权柄赏善罚恶，那个恶一直不听的时候，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那这个到底跟死刑有没有关系？这也是一个讨论很大的范围啊。我们现在讲到罗马书去了哈，要暂停了，要收回来了啊。我就是告诉各位一个目的啊，要讨论一件伦理上面的难题啊，不能只靠一节圣经。那么因为有一些人他就用一节不可杀人，然后强调全面废除死刑，这是不妥当的。但是要不要废除死刑，这是另外的问题啊，不是我们要正面回答的。各位有兴趣以后自己去读很多相关的书籍，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。好，那么第二题啊，回教徒他们，你看过很多只留个眼睛的啊，通通蒙起来，请问合不合于圣经教训？这样子男士不会看见妇女啊，就不会犯罪。所以请在座姐妹下个礼拜通通蒙起来啊，剩一个眼睛就好了，这是回教徒这样做的。那这样合不合圣经？不合。请问跟主耶稣在一起的妇女有没有剩一个眼睛的？没有的啊，没有。因为啊，有的玛利亚还用头发给他擦那个香膏嘛啊，所以当然有蒙头，他们是中东的习俗啊。那最重要的主耶稣的教导都是内心的洁净啊，主耶稣基督能够做我们的榜样。好，第三个比较更难的问题啊，我们讲离婚再婚这个问题啊，在主耶稣明显的教训，他只讲一件事，就是犯淫乱啊。那保罗增加一件事，是被圣灵感动，是恶意的离弃啊。那现在很多圣经学者在研究，那严重家暴怎么办？每天回家就打，挨打。在座姐妹，如果你天天回家挨打，请问你怎么办？啊？打回去，哪有这么本事啊？那打不过先生的了哈，哪有这么厉害啊？没有办法的。那天天挨打，请问怎么办啊？有没有这种 case 啊？有啊，我们柔哥应该没有哈。啊，这社会上真的有的啦。严重家暴怎么办啊？那还有呢，恶意弃养，他不走也不离弃啊，不像那个哥林多前书，他坚持离婚，那他就走了嘛。他不是，他赚的钱都不拿回家啊，自己花天酒地，或者啊，反正弃养，或者是蓄意虐待啊，或者是判了无期徒刑，或者精神错乱， 是不是构成离婚条件？如果再讲还有很多了，长期吸毒他不改，啊，或者就是恶性赌博，他一辈子赌博，啊，什么钱都拿去赌了，啊，或者这种就是很比较情况特别。那到底基督徒怎么办呢？啊，最现代的一些圣经学者，他们就在思考一个经文，啊，这节经文不那么明显，就是出埃及记。21章啊，10到11节，你们大概没有来不及读，我来读给你们听就好了啊，除非你们很快能够翻到《出埃及记》第21章10节跟11节，这里这样说啊：若另娶一个妻子啊，就是另娶一个，那么。原来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，若不向她行这三样，她就可以不用钱数白白地出去啊。这上文讲什么？讲原来是一个卑女啊，在犹太人过古代的时候也是有仆人有卑女在家里，结果这一个主人娶了这个卑女为妻，娶了这个卑女为妻，可是以后他又正娶了一个妻子，又娶了一个啊，这边有圣经是吧啊，只要10节11节把它放大啊，哎哦很厉害啊，10节11节啊，上面讲的就是那个卑女被主人娶来了，结果以后主人又娶了一个，这是古代的。那么若另娶一个，那女子的吃饭衣服好合的事不可减少，若不像她这样行，她就可以走了。那么这一个现在被一些学者拿来研讨研讨。首先我们说明哈，这一节呢是一种 special case， 因为古代才有这个把卑女娶为妻子的做法了啊。那么这个情况呢，所以他们讨论这里包括两方面啊，吃食衣服，这是物质方面的供养，或者说物质上的责任。好合的事，这是指着情感啊，这是关系上的责任啊。那么有人就讨论这两面了，如果今天一个做丈夫的啊，物质上完全不供养，不管他啊，不管他的妻子，那么在感情上也不负责任，等于没有关联在一起，没有关系了啊，那这个可不可以离婚？这个问题讨论得很热烈，到现在为止啊，有一派学者赞成可以，那有的学者是觉得可能想办法忍耐改变啊，因为性别没有这么明显啊。啊，那我就是提出来让你们知道了，这个是到现在还在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啊。比较大胆的，比较不那么保守的认为这两个也构成离婚的条件啊，比较保守一点的不敢讲，就不讲了，这个我们不知道，这个旧约虽然有，可是新约从来没提过啊。但是有些学者他们在研究的时候提出，就是第一种学者啊，提出一些其他的理由，他说呢，按照犹太拉比文献里面的讨论啊，犹太在主耶稣时代法利赛人分两派，一个叫做希利欧希利派，一个叫做谢买沙买派。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了，这两派哪一派是保守派？谢买沙买派，沙买派。主耶稣所讲的除了犯淫乱不可离婚 是跟沙买派一样，啊，那么希利派、希利派是自由派，那离婚的理由可多了，啊，那就变成无论什么理由，这个男士想休妻，他就可以休妻。上次我讲过的一些简单介绍的理由啊，嫌他烧菜不好吃了啊，烧焦了。那有的时候太太心不在焉，怎么搞烧焦都会有的嘛。OK， 你烧焦惨了，给他证据都有了啊，他就可以离婚啊。那你在家里啊，天天唠叨，嘀嘀咕咕，嘀嘀咕咕啊，就是姐妹比较喜欢讲很多嘛哈，像这个漏的水一天到晚在滴漏一样，然后他就说 OK， 离婚了，你不要跟我啰嗦了啊。跑到马路上，他这个跟一个男士讲话，哦，好了，就可以抓到把柄，所以变成无论什么理由，那个这个文士法利赛就跑来问耶稣了嘛？难道什么无论什么理由都可以离婚吗？耶稣说不可以的啊，这是，所以希利派是自由派，沙麦派是保守派。那根据很多人研究犹太拉比的观点，他们说呢，沙麦派的支持出埃及记21:10-11这两种责任都废弃的人是可以离婚。这是一些学者在找两约之间沙麦派的一个立场啊，他说如果主耶稣是照着沙麦派淫乱才能离婚，会有一点意思，就是也涵盖了沙麦派所认同的忽略这两种责任的也可以离婚。这是推论啊，主耶稣没有这样讲，只是让各位知道一下这问题很复杂啊。那么反对这样做的人，就是你这个新约没有讲清楚嘛，没有这个事情，主耶稣没有这样讲，保罗也没有这样讲。然后呢，旧约这个呢是一个特例，一种 special case 啊，它不是正常婚姻的一种情境下的，这是这是那个卑女啊，她本来是家里的卑女，而被主人娶为妻，以后主人另娶了一个啊，那个妻子产生的结果。好了，接下来你们在座圣经学者们啊，你们继续讨，自己去想，去研思考。我让你们知道一下目前的状态啊，我到现在为止呢，还比较属于保守派啊，所以呢我还没有那么积极的去，但是呢也会想到这些问题，这实在是问题啊。比方严重家暴啊，恶意弃养啊，这个蓄意虐待啊，那严重家暴你说我太保守的话我怎么办啊？我的建议是这样，如果真有严重家暴发生，第一，当然在美国你去请警察嘛，给他这个有保护，有这个令嘛哈，他就不敢接近你，这个已经很麻烦了，他都不能回家了嘛啊。第二呢，如果还不行呢，你就回娘家啊，娘家应该还有吧哈。要是父母亲不在了呢，去姐妹家，去兄弟家，不要跟他住一起，等他悔改。如果他离开到娘家亲戚家，他不规矩了，那他就合于犯淫乱的条件，就离婚了啊。这是我比较保守了啊，千万不要给挨打，那打死都没人知道啊。你在家里一定打不过先生的嘛，这是对姐妹们，除非那些特别厉害的姐妹，对不起啊，那丈夫就完蛋了啊。那我们就是如果说啊比较保守的话，保守的立场，当然我说过了，现在这个学者有争议在里面啊。但是如果说是精神错乱，这一点我个人觉得，因为你婚约事例里面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，这个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health for sickness。 那精神病是一种 sickness 嘛，那难道有了精神病我们就不管它吗？这个我个人觉得是你要继续照顾它，当然是很不幸了啊。精神病现在可以治疗，不过有的时候很难完全痊愈啊，这个是我们这是麻烦的问题啊。那如果说吸毒啊，我自己也不觉得就可以构成离婚啊，因为只要可以想办法给他改嘛啊，戒毒政府一般的戒毒法可以试，那么也有基督徒的戒毒法啊。我在台湾的时候是晨曦会，就是专门基督徒戒毒的董事之一啊，所以我常有机会参观基督徒戒毒单位。那戒毒那是很特别的啊，基督徒的戒毒法就是在一起读经，在一起祷告，在一起唱诗，在一起研究圣经，然后呢去工作。一般戒毒的地方外面都有很大的农场啊，在乡下嘛，然后呢就给他劳力体力啊，很劳累了，然后呢当然他毒瘾要发作，就围绕着他一同为他祷告啊，同去祷告，很多就好了。啊，这些好的很特别，他们就自愿投入参与晨曦会的工作，帮助别人戒毒啊。那当然也有美好的啊，所以长期吸毒是可以求主来改变，可以做一些基督教的戒毒过程。好了啊，我想啊。对于离婚来说，我们是要很慎重，要很慎重啊！啊，因为神的要求，二人成为一体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教会也很注重婚前辅导。凡是你们回到小组里面啊，小组里有人想要结婚的，请他们一定要在两三个月以前来找牧师们做婚前辅导，如果没有做的，我们都不肯证婚的，啊，教会所有牧师都不愿意跟，都不要证婚啊，因为这个证婚责任太大，而且越来越多，连在教会里面结婚的都有离婚的现象啊，这是我们啊附带跟各位讲的。好了，现在要停了，进到今天的了。今天你们就要答了啊！我要问你们答，请打出今天的是第七课啊。希望你们略略用功一点哈、啊。很多人给你们搞了半天，你们看都不看的啊。我没有冤枉你们啊，一定有的。你们就坐在这边的诸位诸公啊，你们这个给你们都弄好了，你们从来都不看一眼的。也有的哈，希望你们可以先看一看，连下一课都给你们做出来了，啊，下一课我一直做到昨天晚上差不多8点钟才做完，做完就马上送 email 给 Carol， 啊 ，Carol 是马上就执行，今天早上帮你们印出来了，那是第八课啊，下礼拜第八课是请更好的老师来教啊，那就是。我因为去 Boston 领他们43周年的啊这个 anniversary 聚会啊，所以下礼拜是张宏牧师会来教你们啊，那他也都有这些资料，他也有他自己的资料。OK， 现在进到第七课啊，那么你们刚才已经背过圣经，这个重点大纲啊，你们自己看就可以了哈、啊，分段。那现在我就是要进入实际的内容啊，七章的第一节啊，第一节。主耶稣说你们要小心，不要把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啊。那善事的希腊文就是义了，公义的义，完全一个字啊 righteousness 啊 dikaiosune， 故不可以把义行在人前。那么义就是好行为啦。马太第5章16节不是告诉我们要求我们把光 照在人前，叫人看见好行为。那请问这两个有没有矛盾呢？啊，我要请万三叔来了吗？三叔是我老朋友啊，他帮我很多忙啊。我这个好了，本来想跳过他不叫，因为他昨天坐在后面，我一看他今天没来，故意叫他，哎，怎么来到那里哈？好，请三叔有没有什么意见？他要我讲哈 ，OK， 那看在老朋友面上啊，所以我就讲了啊，你们跟他没有是跟我老朋友的话，你们不可以讲哈，咱自己要讲哈。OK， 因为他这个帮我买房子啊，什么看房子啊，他花了好多精神啊时间。OK， 这两个呢是有不同的一种背景和目的。马太福音第五章，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，光就要照在人前，而光是什么？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啊。那这个就是义嘛，就是善事啊啊。但是第一个，马太五章那边是提到基督徒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，因为受逼迫嘛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。耶稣说凡为他的名啊受逼迫受辱骂等等，所以基督徒在这个黑暗敌对的世界里面啊，那么基督徒必须把神的美德像明光照耀啊，然后可以感动世人，让世人归荣耀给神，让世人能够悔改。好，那么所以不是宣扬自己的名声，把好行为行在人面前，是为了荣耀神，为了让黑暗世代的人看见我们被神所拯救的，能够以善来善恶，以善来报恶，这种呢是荣耀神的目的。但是马太福音第六章，善事行在人面前，你从下面看你就知道了，善事指什么？重点就是指施舍，你把钱送给需要的人，你祷告，你进食啊，这一切呢是本来是为做神的荣耀，神的目的，却变成宣扬自己，为了高举自己。所以当他们施舍的时候，同时做一件什么事情？请你们回答。吹号。对了哈，怕人家没看到啊，那就赶快吹号。一吹，大家看哦，他又施舍了啊。那今天啊，除非是一种大人物临到了啊，大人物一出来，乐队马上干什么？奏乐，大家哦，赶快注意看了。那现在就是那个时候施舍变这样子了啊，就找了那个号手啊，要给钱之前吹号，他一吹然后给钱啊，那大家都看到了，那这就变成宣扬自己啊，高举自己，那么也变成假冒为善，所以变成沽名钓誉啊。 OK， 这边好，这两节对比啊，好了，这个就讲完了。好，就下面一题了。那么主耶稣说，这样你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施舍行在暗中，祷告在暗中，进食在暗中，天上的父在暗中看见，就要报答你。所以问题就是，天父的赏赐是什么呢？报答是什么呢？好吧，我快一点啊，这个我这个比较简单，我自己回答。你从那个上下文看呢，喜欢吹号的人，喜欢站在十字路口的人，他们就是要得人的荣耀，这是圣经讲的，得人的称赞。所以赏赐在这里的上下文是指着被称赞得尊荣的一种描写啊，也就是讲，如果我们得天父的赏赐， 会得神的称赞，会得神所给的荣耀，就是神给荣耀称赞。那么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呢？啊，神的荣耀一面是永恒境界里面，神真的会给我们永恒的荣耀啊。这个荣耀像主耶稣说的，让我们管理他所造的，那是一种荣耀啊，也让我们享受他的快乐啊。所以你在地上能够良善忠心，不多的是有忠心，要把许多事派我们管理，还要享受主人的快乐。那么这一切，当你在地上的时候，让暗中的父喜悦啊，那么各面的事情啊，我们就能多得神赏赐我们永恒中的荣耀与快乐。这一点我上次有讲过一个啊，听这个古典音乐会的比喻啊，就不再多说了。OK， 第三题了。哦，还有刚才没讲完啊。那不但如此，永恒的称赞与荣耀之外啊，今生我们就经验神赏赐我们免掉忧虑。等一下后面就讲了啊。那忧虑一大堆，世上的忧虑，当你真正让天上的父喜悦，你就免去忧虑，而且所需用的神会供应。再来，神会让我们发光照亮，好行为越活越多，那就是品格的高尚，美好的德行，以及世人中间对我们的尊重和名声。虽然会逼迫，可是受逼迫中仍被尊重，这是很特别的。所以现在回头看教会历史，公元前300年的时光，基督教大受逼迫，却带来教会的复兴，因为很多人佩服基督徒啊，他们以后说寻道士的血是教会的什么种子啊，教会所以能开花，所以能发达。这一些为主殉道的人留下了美好的种子、榜样和感动的力量。好了，下面第三题啊。第三题，假冒为善这几个字啊，在这一段经常出现啊。假冒为善的原文就是演员啊，演员就是台上一套，台下另外一套，人前一套，人后又换一套。当时许多许多法利赛文士是里外不一的啊，他们啊是假冒为善，向演员表演，表演什么？表演宗教敬虔的生活，像施舍，像进食，像祷告啊，为要博取他人的称赞，这样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。 OK， 下面啊，第四题了。耶稣说祷告不要用重复话，那么如何跟恒切祷告、不住祷告、常常祷告来调和？主耶稣跟保罗祷告有没有自己用重复话？是不是我们有时也可以用重复话祷告？我就先问你们了，你们祷告有没有重复过啊？常常重复嘛，那到底不用重复话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我就简单解释了，不要问你们了啊。这个重复话原文里面的意思啊，是强调一种没有意义的、没有用处的、不断重复的一种声音啊，重复模仿一种声音啊。那么他的心是这样子：我祷告越长，越长篇大论呢，是越有功效啊。太短了，好像上帝还没有听到就结束了啊，变成做得很长的文章，在祷告中间呢，跟上帝同时的一种表演一样。那这一种呢，上帝就不用垂听啊，他不听的啊。啊，所以如果我们存心是很正直的、正当的啊，迫切的恳求、恒心的祈祷， 向寡妇哀求那个官啊，一定是一而再再而三，那么这一种的是可以的，神所悦纳，正常的。所以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三次祷告一样的话啊，彼得啊，保罗求神一次除掉刺也是一样的话。 OK， 下面第五个题目啊，我们没有祈求以先，父都早已知道了，那为什么还要祷告？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嘛，我们没有祷告以前，神通通知道了，神都知道了，那还祷告有什么意义啊？好，下面我要请王昭辉回答啊，因为现在该到你了啊。啊，王昭辉在吗？啊，哦，在，请你简单回答。
我们给他培养一个我们跟天父上帝的关系，所以虽然他已经知道，但是神还是要我们说出来。
OK， 啊，应该是很对了哈。再强调一点，借着这样祈祷，表明了我们完全依靠神的心。神是知道的了，不过借着祈祷，第一能表明全然依靠神，第二这个等一下我们还要再还有说明的哈。祷告这是在后面啊，现在先讲也可以。请问是要改变上帝的意思，成全我的意思，还是祷告上帝改变我们的意思，去遵照他的意思，是第一还是第二啊？那要不要祷告？祷告半天都我的意思没有了哈，变成要照上帝意思，好像吃亏了吧？有没有吃亏啊？哦，感谢主。OK， 这就是祷告。所以祷告为什么呢？祷告不是让上帝改变了，你祷告哦，然后求上帝做什么事的结果，不是你改变了上帝，结果是你越来越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改变我们的祈祷，所以祷告越来越变，越变变到最后，好，原来上帝意思是这样子。所以请问祷告是容易还是不容易的？各位知不知道怎么祷告？你们都知道，哪一个有名的基督徒不知道怎么祷告？很有名的，比你们有名，不知道怎么祷告，就是保罗嘛。保罗不比你有名嘛？哈，保罗当然是有名。保罗说：“我们本不晓得该怎么祷告，只有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。”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啊，这个26开始的经文啊，这你们自己回家去读。那保罗这么属灵的人，他说我不晓得怎么祷告啊，那为什么不晓得？因为他不晓得上帝意思是什么。那唯有圣灵帮助，圣灵代替我们祷告，圣灵是把我们带进到神的旨意，以后我们慢慢学会祷告，就是你一祷告就照神的旨意祷，你一照神旨意祷，事情成不成啊？成是因为你的本事还是上帝的旨意？只是祷告让你明白上帝旨意。 OK， 赶快了啊，下面第六题了。那祷告的三大类内容是什么？主耶稣教我们的很简单啊，第一类要为神祷告，我们常常是为自己祷告，所以耶稣说愿神的名被尊为圣，愿神的国降临，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。那么然后第二要为人祷告，为别人祷告啊，愿人要尊神的名为圣啊，愿人能够敬畏神，能够爱慕神的国，能够乐意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先为神，再为人，最后为自己。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，免我们的债。好了，下面第七题啊，因为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哈，我们通常祷告向天上的父呢，还是向主耶稣祷告呢？啊，那么这一个是基督徒一生的属灵功课啊，这不是简单的问题啊。 那圣经里面答案，我简单说一个答案，就是我们有时向圣父祷告，有时向圣子主耶稣祷告，两个都要啊。要了解明白圣父圣子的关系，要明白圣父圣子和我们的关系啊。我们是与父和子主耶稣基督相交，圣经十九次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复活升天，坐在圣父的右边。圣经教训不断的整理，整理的结论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。定义是什么？三个位格不混扰，一个本质不分别，圣父圣子圣灵同永恒同现存，同等同尊同荣同权同能同旨意同行事啊。父子圣灵是不同的位格，所以我们照着父子不同关系，父子跟我们不同关系，我们可以一辈子不断的与父和子相交。但是常常关系的混扰，这是不当的祷告。我们不应该祷告啊，亲爱天父，感谢你为我钉十字架流宝血啊，这样是错误的祷告。圣父没有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只有圣子道成肉身，他是为我们上十字架流宝血。那我们也不适当的祷告啊，感谢主耶稣啊，只有你是我们天上的父，独一的真神啊，这也是对于三位一体真理的不清楚不了解啊。主耶稣当然是神，但是圣父是神，圣子是神，圣灵是神，三个位格不混扰，一个本质不分别。一般祈求啊，我们可以向圣父祈求，但是可以在祷告的整篇祷告中间啊，我们有时向圣父，有时向圣子，这是可以父与子都会悦纳我们啊。但最后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这是主耶稣的教导，在啊约翰福音里面十四章十四节强调的，就是我们向主耶稣求什么，要奉主耶稣的名。十六章跟前面十五章是讲我们向父求什么，要奉主耶稣的名，这是靠主耶稣的救恩，靠主耶稣十字架的拯救，我们才可以祷告啊。OK， 这是啊，虽然说简单回答啊，这是你们一辈子，我们基督徒一辈子属灵交往的学习和功课啊。啊，这是我就停在这边了。好，那下面还有好多题没有结束啊，我再延长两三分钟，尽量讲完啊，很快跳过去。第八题，我们祈求愿你的国降临，那么到底神的国是已经降临还是尚未降临啊？答案是又已经降临又尚未降临啊。意思是这样，考你们，请问你们得到永生了没有？得到没有？会不会死？真的永生还是假的永生？真的永生，那为什么会死？你们是我们呐、啊，我们是已经得到永生，又尚未完全享受永生啊，因为将来我们要身体改变，那到永恒。神的国一面是已经降临，因为请主耶稣在心里做王，实现属灵神的国，但神的国临到天地万有都会改变啊，撒旦魔鬼权势会离开，罪恶权势离开，死亡权势也消灭，一切眼泪悲伤什么都没有了，那进到新天新地，圣城从天而降，新耶路撒冷满有神的荣耀，那个还没有实现啊，所以这是简单的回答， 就是英文神学里面常用的 already and not yet。 好了，下面快一点哈，很快。基督徒可不可以，要不要储蓄钱在银行？要不要？耶稣说要不要？OK， 啊，这个也没有时间跟你们多谈了，好吧？反正我们都已经存了哈，我也存了哈。那重要是什么？不要以财为主，乃要财是为主。我们不存钱，你怎么去存钱在天上？请问怎么存在天上？各位怎么存到天上去啊？天上银行在地上有分公司吗？没有啊，有了怎么没有？啊，你把钱用在神所希望你用的方法上啊。比方说，你看到贫穷，周济贫穷啊，但是不要吹锣打鼓啊，暗中你去做，上帝就那就 deposit 了啊，钱就存到天上去了。那么你钱还可以用在推动上帝的福音工作，你可以支持各种的福音机构啊，或者等等的上帝的事工啊。那么这些太多了，那么还有救难救灾慈善事业等等啊，我们基督徒应该加强啊，因为做得不如有一些其他宗教人士。 OK 啊，这个前面一个小问题忘了哈，请问进食啊，到底一餐两餐三餐，一天两天几天，四十天，或者问你们吧，进食可不可以喝水？喝鸡汤？哎，你们不要笑啊，很有名的一个进食要喝鸡汤是谁啊？都不知道啊？这个宋尚杰博士啊，他到处讲到，他先是进食的，讲完道才吃饭嘛。不过讲道之前进食要喝什么？哦，你们都不知道哈，真的，他都喝鸡汤的哈。很多人批评他嘛，那你进什么食啊？喝鸡汤，那鸡汤是水分嘛，对不对啊？没有吃这个 solid food。好，现在我考你们了，到底进食要不要？可不可以不喝水？可不可以喝水？有没有人不喝水？谁啊？耶稣不喝水吗？耶稣没有讲不喝水啊，他是四十天不吃东西，肚子饿了。真的圣经有四十天不喝水的是谁？摩西。对了，摩西。那还有人三天三夜不喝水的是谁？圣经也没讲保罗是不喝水啊，是以斯帖。还有当时以斯帖的一些犹太人，他们真的进食三天三夜水都不喝啊。好了，那有些医生是建议啊，进食不喝水不要太久啊，不然很危险，因为人的身体60-70%是水分嘛，水分的供应比吃东西更重要。好了，这个你们反正进食是做给神看，也不要跟人去比我多久没喝水啊，我多久没吃饭，这个就没有意思了。好了好了，我看看啊，赶快还有什么要讲的哈。好吧，没有了。还有啊，还有就是你们自己回去看了啊，自己去想了啊，等我下礼拜再回来，那个时候再继续。我们这一次上课13课啊，我相信上不完全本马太福音，但是我希望能够上到一半啊，一半就是13章，主耶稣比喻都讲完啊，希望。然后呢，我会继续给你们做好，因为后面就不必了嘛，这个你们这个样板有了哈，自己还有呢，希望你们自己去想题目啊，你们自己可以这个发扬光大啊，举一可以反十啊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在小组里有更好的一些事工。好了，我们祷告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借着留下来圣经，能把主耶稣的重要教导我们可以学习， 也帮助我们，我们的软弱自己真行不出主耶稣这些教训，恳求恩主耶稣，你在我们生命中用你死里复活的大能，用你无穷生命的大能来改变我们，真能得到你的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，在这世上真能明光照耀，能把好行为感动黑暗中的人，垂听我们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有需要那个在网上知道不知道怎么弄可以留下来，我可以差不多三分钟可以秀。